好，今天这边我来。今天我们是在三提书里面的来到提多书的第二章。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提多是保罗的一个亲密的同工。那我想保罗呢，真的是对提多呢是极度的提携，而且真是把他的服事呢，真是巨细靡遗都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看到呢，他甚至把他在教会里面会碰到要牧养的人都分一类，你要怎么样跟他讲，怎么样提醒，如何要教导，如何责备，都讲得很清楚。那我就在想说哈，这真的是一个服事上的传承哦。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从摩西交棒给约书亚进迦南，到了先知时代的时候，以利亚呢真是拉着以利沙，一直到以利沙看到他的师父升天，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亲自呼召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呢保罗呢真的是他在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带着提多去了。所以提多看得很清楚，知道保罗呢这个他的师父呢什么样在服侍的。当然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也有很多的彼此的交通。然后呢提多又真的是奉保罗的差遣，后面呢又到了哥林多，甚至把哥林多后书给带去了。以后呢保罗还叫提多说，你要到哪里去等我，最后提多到达马太。所以我想这一个传承呢，我就在想说，哎，我们今天也是很像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特别是教会领袖的，真的是弟兄姐妹要服侍，是不是他信主了以后有感动了以后，保血洁净以后，他就可以服侍了？还是你要看着他的时候，他跟保罗一样说，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那个地方呢要怎么做？我想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保罗有以这个为己任，以这个教导他的后进，以及提携呢他的同工的这个视为己任的这样一个心，在神面前的这样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哈。首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提多书哈。今天我们是第二章哈，所以我就有一张简单的那个黑闹在那边，总共只有15节哈。我在想，我们一起来念哈，因为很短哈。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呢第十节，念到第十节。好，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吧。好了，一起请。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要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耻。又劝老年妇人不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些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主人要服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我们停在这里。好，如果你看手上的黑料的话哈，就今天这个大纲倒是蛮简单的，好，基本上可以分为6点。然后呢我就念最上面那一句哈，基本上这一章呢是保罗只是提多当如何以纯正的道理教导教会内各类的人士，并说明他指示的神学的基础是什么原因要这样教导哈。所以 title 这是使徒生活实际上就是根据纯正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开始看的时候，从第一章呢，这是你看前两个字呢就已经看出一个重要的转折哈。但你所讲，但是 前面如果说但是，当你讲但的话，可能就是180度的转弯了。所以你看到前头呢是怎么样呢？前头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呢，在这个地方呢，格里底啊，保罗在第一次出狱了以后哈、应该是跟这个提多到这个地方服侍，然后他必须有另外的事的时候，必须离去，把提多摆在这里。这是格里底，在那边服侍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地方。十二节要告诉我们，他说格里底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呢，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所以这个地方是很不诚实的，而且人都很古怪，而且不是那么顺服，而且呢又懒惰，而且会又说很多的闲话。这是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忽略神的福音呢，是要改变一切，使人生命才发生改变的。所以为什么格里底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这样子人心呢在极度败坏里头呢，福音进来，在这边可以建立教会的原因。所以呢讲了跟这样，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那个地方有很多人说什么，说这个虚空话哈、第十节讲说一些假教师呢，他的教导呢，甚至还有奉割礼的人也会说一些就是谄媚别人的话，让人别人可以听的话，可是都不是真理，而且呢是一些很多荒谬的言语，会使人呢离弃真道，也污秽等等的。但是呢保罗说提多你不一样，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你服侍的是神的仆人上帝呢他呢给你的托付不同，而且你在上帝里头，你的领会呢也绝对不是这些世上的小学跟这些道理。所以他说你要讲的是要合乎纯正的道理。那纯正的道理你们看这个讲义上面那个纯正的道理呢，跟这个提摩太前书也提到一个正道，还有这边的第一章九节讲的真实的道理，基本上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用的都是同一个字，纯正的道理。而且这些个字呢，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是在教牧书信里面常看到的非常多非常多。如果你前后看了一话，可能是神的道理、真道、纯正道理、真实的道理等等的呢，这些基本上有些是在原文是同个字呢，有些是基本上是同义字，而其实它是指的都是福音的真理内涵。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些是什么样的来解释来认识？基本上是同样的指福音的内涵，就是主耶稣呢，真是为我们罪已经死了，拯救我们，因此呢，我们可以活过来，在灵性里面呢可以活过来，而且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将来呢真是与主同在。我们也靠着主的力量呢，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更像基督，而且呢我们将来都是要进到荣耀里面的。就好像我记得我在信主的时候，牧师就跟我们讲，你是因信称义，然后呢走的是成圣的道路，然后最后呢你要得荣耀。所以称义、成圣、得荣耀，我一直记得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三个阶段吧，或者是几个时点吧。好，然后紧接下来从二节开始呢，到第五节呢，开始就是保罗呢提醒，只是提多呢说你在教会怎么服侍，特别你面对的是这么多的人，而且是各种不同层面的人。那在我们知道，在第二章里面蛮有意思，他就是好像以基本上以不同可能比较偏重年纪来分吧，他分了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少年人，后面还有讲到仆人、主人。跟以前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弗所书啊或者其他前面几卷书里面有分什么，主要很多是分丈夫妻子或者是父亲的儿子那这边呢主要不是这样子来分好，特别呢他从这个二节开始，他说劝老年人呢要有节制、端庄、自守、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耻。那我在想，我在念的时候也是，哇，这真是很多事，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也会念到这些字跟词那说的意思呢我好像也懂也好像不懂，所以就查了，我就把它整理一下，就一个小的图表你在这单张上面你可以做一些参考。所以他说，首先呢说你要劝导老年人是怎么样，特别讲什么，在节制、端庄、自守。那节制呢这边指的是什么，我这边就把它抄录下来 接着我们可以一起看哦，他指着守住分寸，不可以不要放纵自己。端庄啊，指什么？稳重诚恳，没有轻佻随便，因此呢，可以受人尊敬。然后呢，也要有自守。自守是什么？是自我的约束控制，就是不会逾这些规矩，而且最好呢，保持一个比较什么世切的、比较有规律、自律的生活。我想这个自律不要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好像禁欲主义，哈、哦，没有到那样子程度。而且呢，要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纯全无耻。那他这边讲的是，这个是对老年人的一个劝导。我想这个劝已经表明，就是你的态度、你的方法上，不是一个好像是很严严的一个老师的姿态在说吧。我想就是一个劝，劝老年人、劝少年人、劝什么，在前面跟提摩太的前后书里面也是这样提的。那我在讲老人是需要劝，尤其对提多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这边牧会的话，我想这个是蛮重要。怎么样来对待教会里面这些呢？这些老年人通常的话也都是可能是信主久一点的人，因为我想你20岁大概不可能说信主18年等等的，也许你50岁了，也许可能你信主20年，比较有可能的哈。所以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所以我们当然就可以想象啦。我相信可能年纪大了吧，因为我自己也慢慢的到了这个程度了，人生有些经历了，很多失败也经过了一些，教训也学了不少，就可能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自以为是，可能是比较有点智慧吧，有点经验吧。那很多时候呢，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呢？也许在某些状况就变成面对年轻人或其他人，就比较会自以为是，可能也会比较喋喋不休，就丧失了什么？丧失了节制。也可能，尤其不信主人可能更糟糕了。我听到人家讲说，我一辈子我养孩子，我要服侍家庭，我到现在是什么不管了，我到什么我要做我自己的，好，那可能是更糟糕的一种状况。然后自守呢，在这个第二章里头呢，其实上是提到了4遍，自守跟谨守呢是同一回事。基本上呢，如果你查不同的这个版本的圣经的话，你查 NIV 就是新国际版或 NASB 新的这个美国标准版的话，基本上呢它用的都是 self control， 就自制 self control， 都是用同样的这个字。也就是说呢，真是要有一个自我控制 的心啊，很多东西不要好像变成倚老卖老，随心所欲啊，很多时候就反而会忘了行，不但是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我想对听的人很多时候也会听不下去，也会反感，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就是说这老年人呢，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面呢，要纯全无耻呢。这纯全无耻讲的就是要好像很健康、很健全那样子，这个是跟这个我在这个讲义上面，就特别揭露了这个加拉太书的5章22-23节的圣灵的结的果子呢。如果你把9项分成3段的话，基本上呢，信心、爱心跟忍耐都是3段的头，我们可以来念一下这个好，加拉太书的5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谢谢。这是圣灵结的果子，这不是我结的果子，不是你结的果子，是圣灵结的果子。真的是呢，把我们自己交托呢，在这个真理的圣灵里头呢，我们生命就可以有这些的果子。所以我在想这对我们也许比较老一点的基础，10年、15年、20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吧，如果没有这些果子的话，我想对年轻的新进的这些主里的弟兄看到的话，他们可能不太容易看到他们的盼望以后的样子，可能也不是对他们特别有帮助。所以老年人呢，你随着年日的加添呢，你是因为信靠主呢，你信心可以加强，因为你在圣灵里面呢，你爱心的果子，你不但可以接纳后进，而且呢，你真的是 对教会里面的人都可以用爱心来包容跟忍耐这些年轻或是后进的这些也许比较毛躁冲动 的这些人，这是提多对这个老年人他特别保罗对提多特别指示。那接下来他讲说又劝老年妇人，又劝老年妇人。那如果你参考别的书的话，发觉这个又劝老年妇人前面其实有一个字，这个是我们这个和合本是没有翻译出来的，就是呢照样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照样你也要劝老年妇人如何如何如何的。照样就表示说你可能是你要劝的老年妇人跟老年人呢，其实他们很多东西是重叠的，意义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基督徒或是门徒的品行或是生活上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你找 NIV 跟 NSB 的话，它基本上是 likewise， 它就用这个字。你看新译本是新的那个中文翻译本，它就翻成照样，它就直接把它翻出来了。好，特别说提醒这个老年妇人，我跟提多特别提醒老年妇人，叫他们举止要恭敬，不说谗言，不就酒的奴仆，用善道教训人。然后你可以看那个我特别上面讲义，我就抄了一下恭敬呢，其实恭敬跟端庄，刚才提说老年人要端庄，恭敬它是非常的类似的。那恭敬其实比较强调在参与崇拜的时候仪态，可能是仪态方面的，端庄可能日常生活的态度有关，但基本上他们都是指要合乎圣洁和前进的体统。然后谗言的话，它是指呢说一些没有根据诽谤的话，张家长李家短这样的情形。所以都特别要劝老年人一样用劝的态度跟方法呢，要他们生活举止要恭敬，而且不要说闲话，另外呢不要做酒的奴仆。那可见这个地方格底里可能饮酒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保罗特别提醒提多呢，是说你要劝他们，然后用善道教训人。这边的善道教训人，善道基本上就 good thing， 就是你的善德善行那教导人的话，往下看的话，你会发觉教训人呢是可能跟提携后进，因为这个是讲老年妇人，找少年妇人比较有关的。那我在想说这个给酒做奴仆我想我们信主了以后真的是节制的果子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什么东西都不会做奴仆了吧。我在想有人喝酒，有人吃东西那也许有人娱乐喜欢打球打不完也许你电视节目世界杯来了，哇，世界杯足球赛来了，我今天就不要去聚会了，说不定或是等等的都会有。但是我们真的是呢靠主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呢都把它很适度的调整，而不是呢变成被他所管辖，就变成好像你变成一个奴仆一样神就给我们这个力量好，然后你注意往下第四节看着讲说，老年妇人你们也是要注意我劝老年人的一样的事情，而且呢你们注意这些事情，好指教少年妇人早就少年妇人他讲说你要爱家，基本上是讲的家庭的事情你要爱丈夫爱儿女，而且呢你要把家里料理的井井有条而且你待人有恩，就是有恩典有恩慈，而且你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就是把家里都整理好，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而且你要谨守，你也是一样要有节制，要有管制的这方面的节制的果子，免得呢你真的是特别是在早期的基督徒呢，他们学到了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男人女人呢在神里面都没有差别一样的宝贵当然他们也被教导你们的本分，你们神所造的属性有些不同，所以你们负责不同责任，但如果你不去注意这些事情的话，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变成了神的道理呢神的道会被毁谤，用外邦人看说信了可能是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变成怎么样，家里也不管很聪明头脑很好，也不顺服丈夫或是等等好像就好像是80年代的女权运动弄得变成要跟 与男平等，男女平等一样。我想这个不是神要的，神造男造女都有他特别的目的，以及他们一起呢，一起要来服侍神的一个真正的目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他说，保罗跟提多讲说，你劝老年人、老年妇人，他们要注意这些的，要有这些的德性，他们因此好去指教少年妇人。好，你说吗？啊，前面呢说你要劝老年人，你要劝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呢，哎，这边是蛮有语言特别说，少年妇人你就要交给老年妇人去好了，啊，好像是这样子，啊，有你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说，好像没有讲说提摩太啊，你要教导少年妇人，要贞洁，要在待人有恩，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少年妇人就让老年妇人来带领他吧，来教导他吧，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比较封闭。另外一看，我相信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多来讲，如果对少年妇人有单独的很多教导，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有也是不太容易的，会掉到一些比较试探跟也许诱惑里面。 我想我信主人我是看过这种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有才华的一个牧师呢，做辅导的时候犯了大忌，他就辅导一个比如说一个少年的妇女家里的一些问题，到最后就发生了很不好的结果等等的。所以这边也是有些智慧，我们也可以来考虑考虑，来思想一下。那我在想这边蛮有意思的，这爱丈夫爱儿女呢，料理家务待人有恩，这如果你把家里料理得很好的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们今天有时候因为呢求好世界的好，世界的出人头地，世界的成功，有时候会忽略了这个爱跟忽略了这个恩慈啊，好像让小孩子在各方面都要杰出的表现，或者是要学这个学那个，变成家里可能是经常是一个战场，一个打仗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提醒，就是说不要忽略了这个，不要忽略了这个。我相信呢，这个如果我们特别提到小孩子的话，儿女的话，很多时候儿女是从鼓励而来的，是从鼓励而来的，是从很正面的教导跟鼓励跟爱呢。更能够有更大的帮助。我记得我们家在有这样的一次事情啊，我小孩子有一次在学校，就是他有一阵子回家不太高兴，功课呢也有点不太愿意做。后来我们发觉他在学校被老师罚了做那个 corner sit on the corner， 是要做两个礼拜。然后我问了发觉什么事，那小孩子就觉得他很有理，他说这个老师是一个刚来学校教书的老师，他管理不了大家，所以呢大家都在老师一回头写字的时候，下面都在那传纸条，他丢飞机的，那我儿子就被他抓到了，就被他抓到，那他就很不高兴，老师就只罚他，因为老师只看到他嘛，他就很不高兴，他说我不是唯一的，大家都这样子，而且你自己也教不好，你管不了我们大家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了，那我们就说这个很好啊，我们知道，我们一起来学着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跟悠兰就去学校去找老师了。我们跟老师约了个时间，老师就带了两本的东厚厚的东西，又找了四五个老师坐在那边严阵以待。他想我们是要去兴师问罪了。结果我们去了以后，我们不是要兴师问罪，我们跟老师讲说，老师啊，谢谢你看到我们小孩子的问题，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配合你，帮助我们这个小孩子，让他步入正轨。因为我们知道课堂里面。你有你的权柄，你有你的位分，你做的都是对的，不管这中间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他该受的处罚，但是任何一个做的不对，你都有权利指出来，他都应该顺服。我们就在跟老师讲，老师也是蛮特别的，他准备一道东西也没什么用，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方法。当然我跟悠兰回去跟我小孩讲，我小孩也是不服气啊，就是不服气。那我说没关系啊，我们也没什么好争吵的。我说好，我说这个事还真的很难解决，我们就祷告吧，我们就祷告。所以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就好几次祷告，每个邀请小孩子跟我们祷告。他也没有说很快就认错，都就过了两个月以后学习完了以后呢，我们 因为我们跟小孩都有个礼拜天的约会，只有我们三个人去吃饭，就问他啊，学习结束，我说，哎，你这个学习过得怎么样？他说如何如何？你问哪门课你特别喜欢的、啊？怎么样？他说，我有一门课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哪门课？就是这个老师教的课，就是这个当时给他难堪的老师的那个。他说这个课他特别难忘，啊，我就真的感谢神，真的感谢神，我们真的神就在身上做了一些改变。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我跟悠兰我们在讨论，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孩子呢。Smart mouth， 老师在上面讲一句呢，他跟着讲一句；老师又讲一句，他又讲一句，逗得全班哈哈大笑。他很得意，他很高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成人都知道，这是很轻浮的表现，非常轻浮。所以因着这个惩罚，因着这样功课呢，因为呢，上帝说你呢这个问题要对付呢，从他刚开始不顺服到最后呢，我们发觉呢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实际上，我觉得从那次以后，我小孩的轻浮的毛病。我不敢讲那么难100%解决的，但我觉得最起码90%以上都难，因为我小孩子慢慢就觉得蛮，我听到的都是他蛮守规矩的，都是这样的。感谢神，我在想对小孩子爱儿女的方法哈，好像也不只是说逼着他学这个，强迫他去练那个，然后把时间排得满满的，好像也不是只有这样子哈。我们可以学着用这圣经跟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呢。用爱、用鼓励、用劝的方法，用祷告、用属灵的方法来处理，我相信这个是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哈。好，然后你看第六节开始哈，少年妇人呢，就让老年妇人来管了，但是少年人呢，好，你要指教他，你要指教他什么？说劝少年人，你要谨守，要谨守，也就是要有节制。少年需要节制，非常需要节制。你少年容易感情冲动嘛，然后生命的好像内在的这个生命的怒潮澎湃啊，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好像比较少用点大脑吧，哈、哦，所以真的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谨守节制。这个谨守实际上就是 self discipline， 就是跟这个谨守自守前面讲的自守自己啊、哦、是一样的一个字，因为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字啊、哦，所以要劝少年人。要学着会节制啊，但是呢，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我相信呢，在这样的真理的教导里头呢，在教会呢，神的爱的充满里头呢，这样的小孩子呢，他的学习，我相信是会受被神所保守的。然后呢，第七节开始呢，讲到自己了。所以保罗劝了提多讲老年人、老年妇人啊、少年妇人、少年人。保罗这边插进去特别鼓励他自己的亲密的同工提多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怎么样了？第七节开始讲说，你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善行的榜样。我想这个我们都不用去讲了，榜样哈、哦、带出来的力量真是太大了，比你说的100句可能都有用。今天如果你到心理辅导协谈去的时候，说这个不贞洁或是婚外情，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家庭有没有这个历史，你父亲怎么样，或者你祖父怎么样，或者你伯父怎么样，你叔父怎么样啊？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抽烟，然后你实在很不喜欢，你去了解的时候发觉大概十之八九他父亲就是抽烟的，很可能，或是他母亲，或是怎么样的，所以这种是直接榜样的。小孩子开车开得快的时候，你也不用跟他讲，你指责他也没有用，他经常坐在你后面。如果你经常是开快车或不注意交通号之后，他就是这样的结果、哦、所以这一样的，保罗跟提多讲说，你要注意你的榜样，而且你要在教训上呢，你要正直端庄。我们看上面，正直是指的是特别我在上面讲义上面讲，是动机的纯洁、真挚跟无私，所以你是没有私心的，没有私心的、哦，而且你是端庄，端庄我们前面讲哈，就真的是没有指责，你讲的是没有指责，按照啊正道，按照真理，人家就没有办法对你反驳了，反而对那些呢反对你的人呢啊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却便自觉羞愧。哦，这个一直到这边呢啊，这个提多书保罗这边本来是用我啊你的，到这边用了我们哈、哦，蛮有特别的，讲说你跟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教导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的言语纯全的教导呢 对别人反对人来讲呢，他们要指的是我们的不是，不是你的不是，不是我的不是，啊，因为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位，所以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个提多，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三，我的讲义上的第三，我就列了括了两个经文哈，特别就是。讲了大概自治的方面，还有一个言语上面的，我们来念一下好了。那个第三个真言十六章三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
自
乎己心的强如取成，
最有力的教导是
圣。啊，那不是圣经的话，那是我提上去的，抱歉。好，下面一句，雅各书三章二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我想这个等于是说到我们的心了哈，真的是。圣经上的真理呢，就是跟刺破我们的心，骨节跟骨髓都可以刺破，讲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要对付，我们在走神圣的道路上真的是要学习要对付的哈。然后我们看到第四段的时候呢，就是劝导做仆人的，劝导做仆人的，他说仆人的时候呢，你要顺服主人，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不可施拿东，要显为忠诚很重要，所以忠诚我在那个上面表格上面有写，忠诚特别指的是良善、忠信、优良、可靠，我想就是忠心可靠吧，忠心可靠。其实我经常这边想哈，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有一点，我可以我相信的神给我的，我可以这么样很有信心的说，就是我是忠实可靠啊，我经常我都可以这样讲啊，因为什么呢？不管做得好做得不好哈，我一定是忠实可靠的。开会我不迟到，然后老板交代的东西呢，我一定弄得清清楚楚。我不行也跟他说不行，不会打混账啊。这都是呢，信主以后呢，真的是在圣灵里面呢的提醒跟学到的，好，特别讲说呢，你要顺服，要做老板你的主人喜欢的事情，不可顶撞他。那如果说你的主人叫你做不好的事情，跟主的教导违背的话，你怎么办？啊？我在想，我是听过这样的见证，那我相信这个是绝对是圣经上的真理，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不能跟随他。当然，这个听神的话，不听人的话，这个是圣经上面的教导。那么在很多时候呢，你就必须为你的顺服神付上代价，或是承担一些艰苦，这就是必然的。这是因为神而做的，神会尊荣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尊荣我们。所以而且这边讲说不要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我想私拿东西哈，我想我自己有时候信主以后，我学到说不能把公司的东西拿回家，笔啊什么东西的，哦，停了一阵子，后来就是要，你知道吗？我们都竟然需要提醒了，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是这个纯正的教导很重要的，竟然需要提醒。哦，后来发觉回头一看，哎，我家里又多了好支笔，是公司的，不是我的，哦，等等的哈。然后我想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在以前在德州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哎，以前刚开始好高兴，没信主以前，每次吃完饭，我们跟老板讲说，啊，中国人老板呢，店主都是讲说，哎，如果你付我现金是不用税啊，这样子的哈，很高兴，我又省钱了，他也高兴，他也可以不用交税啊。后来发觉不行，做了几次以后，发觉信主了以后，发觉这个事情很扎心，所以以后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呢，绝对这个不是 deal， this is not a deal， 我们坚持一定要付信用卡。所以信用卡付了就省事，我不是付现金的，信用卡因为他刷的时候一定有记录，他一定把我税加上去，我就贴上去。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我想这是一个私拿东西，我们私拿谁的东西？政府的东西哈。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圣洁，神所喜悦的圣洁。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些功课。好，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发觉其实很多的教导哈，很多的教导，你看到圣贤，你看的这些节制啦，端庄哈，自守恭敬正直忠诚， 其实很多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跟后书的时候都是对提摩太的教导，对长老的教导，对执事的教导，甚至是资格上的这个名目。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说，哦，原来我们信主了以后，很多神所喜悦的这些品性所带来的生活表现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神加给你是什么样的服事，什么样的位分，这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所看重的，都可以带到天上去的。所以我在想，我们就了解了，这是一个提多叫是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但是对我们实在念的时候是有绝大的好处，而且呢，服事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真的是很重要的不可马虎的地方，也等于是前后一致的圣经上面的教导。好，这边主要教导了很多哈，就是这几类的人以后呢，下面呢，这是保罗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教呢，把他理由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念那个这个11节到15节吧，我们一起来念11节到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请。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又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件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前面讲了很多劝诫以后呢，十一节讲出因为，为什么有这些呢？因为 because， 就讲出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世界了，我们是属基督了。基督呢已经显明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十一节的时候，他已经显明了，他的拯救罪人，好，你跟我都是，他已经显明了。然后他因此呢教导我们什么呢？要除去不敬虔跟世俗的情欲。我们不属世界的，而且我们学的是敬畏神。你没有，你这些对这些东西，这两样东西你要 say no， 没有世俗，没有世界，没有世界上的事。哦，我在想，我们要学着智慧平衡，这不是一个禁欲的生活哈，真的是圣灵会把这样的智慧呢教导给我们。然后呢，在今世我们过了什么？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讲自守是对自己的，公义的话就是公义就是对的事，神所认为对的事。我讲这个对人。然后敬虔呢，这些是对神的，这些对神，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哈。你说不敬虔的话 say no， 敬虔 yes， 世俗的情欲呢 no， 自守 yes， 公义 yes， 好，所以是也是这样一个对比的关系。然后十三节讲说，这是耶稣基督已经显现了，拯救了我们，洗净了我们罪了以后呢，十三节说我们要等候盼望的福，等到神的荣耀显现。所以前面讲的是，我相信是主已经来过了，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被杀的羔羊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我们在等候的是什么？等候至大神荣耀的显现。这个呢绝对是讲的 second coming， 主的再来。不管是主来的时候把我们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就是所谓的羔羊的婚宴，就好像是那个什么书上面讲的一样，羔羊的婚宴这个地方，或者是呢，最后神真的是跟启示录讲的一样，他是个王，他来了，是王，已经到地面上来了，他要呢，真的是铲除这些抵挡、不洁净、败坏，完全不属神的人，好像一下子呢，变成神的国度。不管是前面，不管是后面，这都是second coming。所以呢，这都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等候，等候，因为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属神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呢，有这样子很足够的理由呢，把神的喜悦的事情呢，学习做到我们身上。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呢，这都是看得见的。什么是世界不敬虔的呢？不敬虔的就是神不在乎的，所以这个给我们 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真是可以这样学习哈。所以最后呢，第十五节讲说，这些事呢，你要讲明，劝诫用各种权柄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好，所以开头讲说你要讲纯正的道理，结尾讲说你要讲明劝诫，用权柄，不要叫人轻看你。所以你讲这些纯正道理的时候呢，你呢是有权柄的。你的权柄从哪里来？是属灵的权柄，是属灵的位分，是真理的权柄，而且呢是榜样所带来的权柄。好，所以这个是给提多的特别提醒。所以呢，这是十五节，一节到十五节呢，我们所 cover 的范围。所以我在想呢，基本上如果你把它整个来看的话呢，这一章在讲什么呢？这一章呢，我想是一个基督徒人格品性生活的表现，也就是今天呢，我们持续一生在进行的一个事情，就是成圣的道路。我们称义，我们成圣，我们得荣耀。今天在成圣的道路上，称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一刻就发生了，一次就发生了，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对世界的事情呢看法不同，我们也不喜欢它了，因为那个是呢神不喜悦的。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成圣的道路呢是一生在行走的，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头。成圣的道路呢，我们是已经向罪死了，我们是向神而活。所以我们呢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我想是一个征战，但是没有问题，神会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纵使我们在成圣的路是坎坎坷坷、高高低低，但是我相信呢，只要我们在主里面呢维持一个好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走这个方向的。也许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这样的一个上上下下，但是它方向一定是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更向主，所以我在想，只要维持这几样的话，我们的成圣的道路呢，成圣的过程呢，一定是可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有长进，是神喜悦的。有人就是用这个 wife 这个字来讲 worship，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敬拜 instruction， 你有很好的属灵上面的学习跟教导，读圣经 WIFFellowship， 你有很好的团契，而不是过一个独行侠的生活。WFE， Evangelism， 如果你也可以把你所相信的，把你的盼望与人分享，哦，这个是不可少的。就 S， Service， 有人这样讲，就是一个服事。所以这几个方向呢，你都能够呢，很认真的呢，来呢，走这样子的道路，然后呢，你很认真的祷告，你很认真的读圣经。我相信呢，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因为他要保，他是持守我们，持守他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他会持守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最大的依据。那我想时间差不多，我就基本上就停在这里。我在想，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有盼望的人，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呢，有神跟我们同行，绝不孤单的。然后我在这边的话，就是下面我也列了几个这个。参考的题目吧，参考的题目哈，参考的题目。然后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也可以按照这些来做一些分享。那其他有几点我也没有特别念到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就时间到这里，把时间交回给牧师。
我想身后弟兄准备的。很好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里面讲到了要提多来教导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劝诫各种不同的人。那么我们发现说，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如果要劝老年人，又要老年妇女，又要少年人，又要少年妇女，还跟自己同辈人，那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提多说，你要 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是整个的。你要怎么劝，不在乎你的经历有多少，而是在乎神的话怎么说。这里讲的纯正的道理，有人把它注意了一下，说这个如果能够把理智拿掉可能更好，就说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这个就跟这个后面的就是第十节，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要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当我们讲一个道理，我们讲一个道理的时候，是有时候你跟这个老年人跟什么，你去跟他讲道理是没有什么太大，他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所以要用神的道、神的话、纯正的话。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提多在这里，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二章里面他劝这个各种不同的人，他很具体的讲出他们生活的内容要怎么劝。而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叫他说，你劝老年人要如同父亲，你劝老年妇人要如同母亲，你带年轻的姊妹要如同姐妹。所以我们发现说，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强调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态度，劝劝劝，而且要至于你们那个关系，要在那个关系上。那么到了提多书，保罗要提醒提多是你要告诉他们内容的问题，就是神的道，纯正的道是怎么讲的。而为什么在提多书要特别讲内容的问题呢？因为第一章里面讲那个地方的人又恶又来又什么东西，他们对这些内容不清楚，神的话语的不清楚，所以保罗就因着这样子就告诉提多，你要注重这个内容，要用神的话语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其实在这里也给我们提醒，当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不敢讲啊，或者我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怎么能够劝老年人，他是个老，或者我怎么能劝一个老传道呢，我看到他不对了，我怎么能劝他，我比他还，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其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劝人不是凭着我的好，我的我有，而是能够把神的道，那个纯正的道我们讲。那当然这里当年长的自己带自己的晚辈的时候，他讲到说一个榜样身教，老年妇人你要去教导那些少年人的时候，你要注意，他这里有讲到你要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我想这个身教是真的是在这里提多，对提多也是很强调的。我想刚刚那个孙后分享了一点他对于儿子的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经历哈，对他儿子恐怕以后再去教导他的孙子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我想我如果是他，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那样说，还去谢谢老师哈，这个那么平静的能够跟老师这样子感谢他。可是这个实在是很难的，让孩子也明白真的，所以他说那个一个这么不好的习惯能够改正过来，所以感谢主。所以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分享的时候，我相信这里有好几个身份，老年人，你如果不是老年人你就是少年人， OK， 你如果不是老年的妇人你就是年轻的妇人，你如果不是做老板的你就是做仆人的。所以我想每一个都，我们都可以有一点经历，上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生活上面这些的分享，对我这个保罗所提醒提多的这些教训，对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怎么样实际的经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想就是下个礼拜哈，刚刚中汉。